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啊。这个系列也快到头了，应该下次还有一次这个系列就结束，是想明年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所讲的，在上次我们用就是主耶稣他不是说一句话吗？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他们原来就是你的，可以说他们一直都是你的。讲到就是那些当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在地上就有一些门徒真心来跟随他，对吧？真心来跟随他。然后呢，就当他成就福音之后，今天把福音传开的时候，虽然福音跟我们天人的头脑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听到福音之后就会真心的拥抱，知道说这个福音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然后我们用了圣经里头主耶稣所讲的一些比喻啊，然后用保罗书信里所反映的一些概念，都看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从他们里面生出我们一般说堕落的人类，就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是呢，在这里头确实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当耶稣基督的救恩显现的时候，他说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个当然需要耶稣基督成就这样子救恩，需要这个光来到世界。如果不是光来到世界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只有当光来到世界的时候，才能够可以说是才能够把这些人从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招出来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呢，这里讲到说世人就是我们常常上次我们也用到，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其实就是 the world， 对不对？他们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确实就有这两类人啊，确实就有这两类人，虽然都陷在罪恶的捆绑当中，虽然都陷在肉体当中，但是有一种呢，真的是想出去，只是不知道怎么出去。他们表现出来的可能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只有当耶稣基督这个真光显现，当福音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好像原来都是不管是在教会以外的人，就以前有的人不喜欢受宗教的捆绑，他们就活在世界当中，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也就是大家都好像是在宗教的生活之下生活，但是呢，当福音显出来的时候，就把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的人都分开了，真的就把真正属神的人招出来啊。就我们上次呢，其实用灵魂体的观念来解释这件事情，就说是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给他鼻孔里吹了这一口气。从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口气被称为耶和华的灵。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是中文所翻译的，他英文的意思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就在那然后他接下来讲，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就意思说是上帝的灵给人这个生命，但是呢，人不是纯粹是灵，人也不纯粹是魂，人其实真是灵魂体，如果在物质界，但就算在这个世界的身体死了，人起码还是灵和魂结合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呢，当他把这口气吹在他里面的时候，人呢听信撒旦的话语，可以说是把撒旦的那股气也接受进来了。对于亚当来讲，他里面就有了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两股不同的属灵的源泉。所以从亚当夏娃这里头就生出全人类。在这里头呢，最终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说，就分出这两批人来。当然呢，我们说分出两批人，虽然是有一些人是属神的，有一些人是最终来讲可以说是属撒旦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属神的人在这里头就没有受到任何不好的东西影响。其实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就算这里面有这一口属神的这口气，他因为披上了一个错误的衣裳，有个错误的自我意识，因着亚当把这个谎言引进来，所以他们也在犯罪， 他们也在受着不好的东西的影响。同样呢，就算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其实呢，上帝的灵也在他们这身上做工，只不过最终来讲，不属神的人最终不会来接受这个，不会来接受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上次用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呢，在这两批人里头，我不知道怎么样很清楚的来描述啊，就是有一批人呢，好像在某个程度上跟属神的那个灵是认同的，我只能说某个程度，就是说他心里头可以说更多的在接受这个里面这个属神的这个灵对他的影响，所以他总想好像在肉体里头想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想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就在接受着这么可以说是神对他的这样一个呼召吧。所以他不是自己在寻求神啊，他不是自己在寻求神。但是还有一批人呢，最终来讲他就没有接受上帝对他的这个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内容跟我们前面所讲的灵魂体啊各方面其实都没有矛盾，只不过就是在有些地方有个更细致的一个描述，更细致的这个描述。我们上次就是用的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不是他讲的那个浪子吗？离开了父亲的家里但是呢他离开了父亲的家并不改变一个事实，他原来就是父亲的儿子，并不改变这件事情。相反，正是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当他最后到那种落魄的光景里，他描述他出去的时候就是陷在撒旦的手里头，陷在肉体当中，就是描写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他可以回来呢？就是因为他想到，是不是啊？他想到自己是儿子了。当然这个想到我们在这里全面的描述的话，都是圣灵或者神的灵在吸引人，人最后这样子回头的，人最后这样子回头的。那如果这样子呢，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啊，带来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对我们属神的人，上次耶稣基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份啊，就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本质可以说是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个是父亲的儿子，一直都是父亲的儿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从亚当那里领受的灵跟我们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灵，圣经新约里头讲到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对吧？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这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区别呢其实就涉及到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工作而已，是不是啊？就是涉及到他做了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可以分就是两面来解释。我们都知道就有一个在圣经里头可以看到说，上帝造夏娃是怎么样造的，是从亚当的，你看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这里就看出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夏娃跟亚当的关系，夏娃里面并没有需要上帝再吹给他一口气，为什么？因为那口气已经在那个肋骨里头了，所以他的生命是从亚当里头取出来的，可以说是亚当生命的一个延续。当然这个延续是不同，在于说是他是分开了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按照圣经的意思呢，这个虽然分出去了，但是呢其实应该是跟原来的那个合一，才达到了上帝造他的一个功用，或者是不是造他，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同样亚当从上帝那里领受的那口气虽然被称为耶和华的灵，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夏娃跟亚当的关系一样的，是从他里面取出来一部分，那不是耶和华全部的灵，对吧？取出来一部分，那这一个灵呢虽然是给了亚当，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让亚当选择跟上帝合一，是吧？选择跟上帝合一，这叫跟上帝去，跟神的生命去认同，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真正的意义上成为上帝的儿子，不只是灵里头属灵的那个生命，而是他的魂 和身体都可以选择，但他没有做这个选择，他没有做这个选择，所以呢人就堕落了。但是基督做了什么工作？基督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道成了肉身。他做了什么选择？他其实在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犯罪。什么叫没有犯罪？他一直都是选择跟神去认同的。所以呢，他里面的这个基督的这个灵就做了什么？跟上帝合一的工作。在他就是在地上就是如此，在地上他没有上十字架前，他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我们就想，耶稣基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跟所有的罪人认同了吧，这样子就把所有罪，就是所有人的罪可以放在他身上，或者圣经说背负世人罪的，所以把他这些罪他跟世人认同。然后在这个认同的这种情况下，认同的情况下，他用自己无瑕疵的生命做了这个赎罪祭。做了赎罪祭之后怎么样？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这个罪洗净了以后，神的灵跟他的灵一直都是合一的，今天可以释放在什么？释放在肉体的这个层面里头。所以呢，在亚当另外一件事情没有做的，刚才说亚当在里面选择没有跟选择跟上帝的生命合一，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的是他自己的灵和魂分离了，对吧？他活在肉体里头了，他自己的，所以他里面虽然那个时候有个我们以前不是叫做残余的生命吗？残余的生命就是那个灵嘛，对吧？就是那个灵，残余的生命就上帝分给他的，本身要跟上帝合一，而因着人的自由意志在魂里头，他没有选择这个事情，所以呢，等于说他那上帝的那口气就成为他里面残余的生命，并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来讲这个。就还是用亚当夏娃的比喻，你要听你就能够反映这个意思。夏娃里面的那个生命是跟亚当的那个生命需要去合一的，对吧？本来就是合一的，本来就是同一个生命，但是需要他们在自我意识这个层面，需要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选择去跟他合一，所以这个是灵和魂加在一起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呢，但是在外头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的灵跟魂就分离了，魂变成属肉体了，在世界在肉体这个层面去寻找他的满足，试图去让他里面像神，这样他自己的灵与魂也分离了。所以圣经的旧约才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描写没有重生的人的时候，就说人心如同什么？人穷深水，对吧？人心怀藏谋略，如同深水，唯明哲人才能把它吸引出来。所以就算那个残余的生命那里头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潜力的，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因为他灵和魂分开了，他成为属肉体，他没有跟里面的灵去认同，所以他里面残余的生命都不能够充分的活出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全世界就是那些没重生的人，他们所领受的，比如说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呀，里头的良善呀，那些东西怎么样，也是从那里头好像渗透出来一点点。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得以让他里面已经与神联合的那一个灵一直都联合的，他从来那里头没有分开，对吧？然后可以释放到肉体里头，所以今天灵与魂是合一的。这一个新人， 你就想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新人，这个新人里面的灵跟上帝的灵是合一的，这点跟亚当不同。这个新人灵与魂是合一的啊，其实跟身体也是合一的，这一点跟亚当也不同。所以我们所领受的什么，是一个完完全全做成的救恩。而这件事情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把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灵里头与上帝联合，灵与魂是合一的，今天都怎么样，都做好了。那我们上次用这节我就不讲了。上次我们也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就是另外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件事情，就是说啊，刚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另外一种描述就是说，本来是儿子的，结果被卖成为奴隶，被亚当、被夏娃被他们一起卖了，对吧？卖给罪，做罪的奴仆了。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成什么工作？就废除了这个奴隶制。但是当这个奴隶还被他的当时那些奴隶主，本来那些奴隶主是合法的，如果这个奴隶制没有废除之前，他是合法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撒旦在人身上的权势是合法的，但是奴隶制一旦废除啊，就不合法了。不合法的时候，什么时候呢？这些奴隶就可以得享这个已经废，就是被废，得享这个自由的，就是签署这个命令，或者是把这个奴隶制打破的那个人做成的工作，让他得以自由呢？他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这里选的这个，这就是当时那个应该是林肯总统所发布的那个废奴的命令。你如果仔细去看啊，他底下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啊，美国这个国家，既然因为已经颁布了这个废奴的这种法令啊，今天这个奴隶的自由，原来那些奴隶他们的自由是受这个国家的，可以说是一切的政府和军队的保护的。那我们今天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就好像这一个通知一样的，福音是这个通知告诉我们，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自由有什么关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听福音的时候啊，这事情全都做好了。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如果还觉得自己不够还不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没有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那一个新人，那个新人灵里与上帝是合一的，灵与魂也是合一的。只有新人他的灵与魂才是合一的，这是因着耶稣基督没有跟我们商量之前就已经做好的。我们今天的决定是选择那一个人做我们自己呢，就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做我自己呢，还是在天然的这一个我来做我自己？什么时候我在这天然的我看到的是这个我，想去努力改变它的时候，一切的问题就从这开始了，对不对？好，这是上次我们所讲的啊，从明白了刚才圣经里所说的这些概念啊，我们再去看圣经呢，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头，他这里就讲到保罗和巴拉巴向那个城里头的人传福音嘛，然后那里头犹太人看见那么多人都吸引他们，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然后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底下说一句话，什么？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什么叫预定得永生的？预定得永生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属神的。当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知道 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实际上是他们内心深处里隐隐约约好像一直应该去寻求，但是却看不清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心里头有那么 一个可以说神的灵说在他们里面的这个话啊。但是呢，如果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你看到没有，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当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想，哎呀，这个福音所讲的跟我原来我们所宣传的这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原来那么有人愿意来这个成为犹太教徒，愿意成为他们的门徒听他们的，今天这些人都转从去要听这个福音了，他们就满心嫉妒，他们不考虑什么是真理，他们只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什么叫预定得永生的，预定得永生的这意思啊，真的不是说上帝把有些人就预定他们就是得不了永生的，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不是从神那里生的，他们不是属神的，你无论为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最终都不会归向神的。圣经里最清楚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犹大的例子嘛。这个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它确实反映出来啊、这个有的人对就是不会去领受神的道的。我就想啊，那对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听福音的时候啊，大部分人你听福音的时候都没有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多么奇妙的工作，他为我们成就多么大的这个事情，然后上帝怎么样是把耶稣基督做成的白白给我们，他不是向我们要什么，把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机会听到这样子的福音，我们就是听到一些很简单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就相信了，对吧？那你就想一想，在今天把这样子的福音，我们现在所讲的真的对人有什么要求？上帝在对人的肉体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要这个肉体，你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给你所做成的这个新人和随这个新的生命来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就是这么一个要求。但是你会发现最终有人就是不要这个，因为他如果要这个意味着他要怎么样，意味着他要放弃原来属肉体的生命。有的人就是喜欢属肉体的生命，有的人就是喜欢那种住在黑暗里，这些人最后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属神的。好，我们这次来继续看哦，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到七节，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些人呢，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今天耶稣基督就是通过福音显现，对吧？福音的内涵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当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耶稣基督通过福音被传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就知道说，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福音里头包含着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里面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是通过神的道能够让我们可以领受啊。那有些人就会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底下主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本是你的。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啊，圣经里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观念，圣经你可以说是上帝，大家以前常常说基督教讲博爱啊，这个也没有讲错，因为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是为所有全人类的罪上十字架，没有一个人的罪他没有担当的，没有一个人的罪他没有担当的，他做成这个救恩，圣灵把这一个做成的救恩福音，其实今天当我们还没有把这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圣灵把这个福音已经传给所有受造之物了。当然这个不是用言语能够来表达的，是在人的心的深处有圣灵的这么一个工作，有圣灵这么的工作，所以没有一个人啊，上帝的工作没有 没有把一个人排除在里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说好像又是非常狭窄的。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你看圣经真的，你如果去仔细想，你会觉着好像总是在常常矛盾，实际上根本不是矛盾，而是这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因为是在基督里头，是在基督里头，而基督所做的工作又包含一切。今天看你到底是在讲哪方面，一个是讲神的工作，这就包含万有了，另外一方面讲的是人对神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反应，这个就不是包含万有了，因为要取决每个人怎么样去反应，对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这个观念呢，其实圣经里讲到这个好像有个拣选，有这么一个选择性的上帝的工作啊，在整个圣经里头贯穿呢。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话，申命记第七章七节他就讲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你看没有，属上帝的百姓跟其他的百姓是分开的。今天啊，对于福音这个的理解啊，很多人其实不理解，说这有好像有两部分，用我们以前的话说叫做灵和肉体，要分，是不是要是必须要分开的啊，必须要分开的。很多时候我们听福音如果不明白这有这么一个分别的话，我们就常常会把它用错。我们该有的，你知道有的地方是适合所有的，所以当我们讲那些的时候，从来没有把谁从来没有把谁排除在外。上帝爱所有的人，神爱世人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如果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在讲上帝所做的工作。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讲到的因着人的反应跟上帝带来的关系，那部分工作呢，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神所拣选的人里头。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搞混了，搞混了你就会非常 confuse， 你就觉得它是非常矛盾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在这里就有这么一个拣选的观念。而且旧约呢，我们也知道旧约是实际上是一个圣经上称为影子，新约才是实体。所以其实旧约里所说的专爱你们，拣选你们，象征的是什么？象征是新约的时候实际真真属神的那些人。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是肉身生的犹太人都是犹太人的，是不是啊？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头，真正的旧约所说的这些其实预表的是新约，但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来，实实在在就表现出来了。然后到以弗所书新约里头的时候，也清楚地讲到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你看没有，基督是多么奇妙的奇妙的一位，在他里面真的是包含了万有，没有把谁排除在外。但是呢，因着人可以选择自己到底要不要在基督里面，所以呢，最终来讲上帝的工作又只能被愿意选择他的人所领受，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真的就不公平了。如果他所做的工作没有包含谁，他没有担当犹大的罪，他没有担当希特勒的罪，那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指望，那他们下地狱可以怪神，因为上帝都救了，其他人没有救他们。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他们的罪，耶稣基督里头可以那个新人为每一个，就是因为他身上有肢体嘛，他为每个人都预备了一个位置，只不过有的人永远去没有去选择那个位置。那另外一方面就说，如果要是上帝他今天好，他就是他一定要你来接受他的救恩，那这个也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子？就剥夺了人选择自由选择的这么一个意志，你就不能选择你做谁，你只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强行的把他的指令放在你里面，那这就不是人了，这只能是个机器，对吧？所以现在上帝的真的是最公平的。主耶稣基督也讲嘛，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使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所以你看没有，上帝拣选了人也没有用的，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属神的，他不会拣选神，是不是啊？所以这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分别啊。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圣经里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写福音，写神对人的话的时候，他一方面是给所有人写的，但因为有的人注定不会去领受，他们注定不会去领受，这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说这些话其实真真是写给谁的，跟谁真真的有关系，跟谁真真的 relevant， 就是给那些属神的人。所以上帝可以说啊，做一切的工作是围绕着这群人的。那明白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明白这个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你就知道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属神的，神做着一切的在地上的工作是为了谁？他不是为了世人。我就说在这里这么讲的时候，他本来是为了世人，但世人不会去接受，所以那个真正的 benefit 就落在什么什么呢？落在属神的人身上。上帝就是这么定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你说神是多么奇妙的，他可以让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就是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恩典。你真的一心今天追求什么？你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一心追求神，上帝就按照你内心所向往的，把这个启示给你，把这个恩典给你，让你能够经历到。那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今天被骗了，今天落在一种不好的光景里头呢？那你如果落在不好的光景，你是属神的人，你心里头就不想待在那个光景里，你就会觉得痛苦，然后在那种痛苦当中寻求，你就会悔改，把里面肉体里头那些让你上当受骗的那些思想因此就得以除去。而且在这里头，你在哪一件事情上曾经软弱过，神就在哪一件事情上指示你，在这件事情上真正的你是基督。所以软弱可以变刚强，不但软弱可以变刚强，因为你在这里头曾经被肉体的陷在肉体当中过，知道那里头的痛苦，你今天可以传福音的时候体验到别人陷在这个肉体当中他们的那个痛苦，而且你知道怎么样出去，因为你曾经是这样被带出去的。所以今天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都可以让这些事情对我们有好处。当然上帝更希望我们一开始就一心寻求他，少走弯路。但就算走了弯路，可以说是啊，就有的时候某个意义上啊，我们因为人在某些事情上很不容易转过弯来，可以说很不容易悔改，所以那个弯路啊，你可以说是某个意义上是要注定要走的。某个意义上当然也不是注定要走的。什么叫不是注定？不是注定要走的，就是今天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弟兄姐妹要一同追求，当别人在那里已经走过弯路，他把这个讲出来的时候，你如果听明白了，把里面的这个属肉体的思想提前就可以除去的话，就等于排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将来让你不至于走那个弯路。所以不是注定要走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听神的声音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听不着，我们不愿意的时候，这个时候那就变成注定，那个定时炸弹到时候就会爆炸的，对吧？到时候就陷在肉体里。但只要属神的人在那种光景里头，就更加想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如果原来还没有想悔改的心，那个时候悔改的心就来了，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头还是可以有 benefit。 所以真的神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在基督里头知道的人，预先知道有一些人就会将来选择基督，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意思让他们有一天，他们要有耶稣基督的模样，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而耶稣基督真正反映的是上帝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又招他们来，到招他们来，就是有一天这个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那个方向，生命的归宿在哪里了。 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开始学习不用肉体和肉体里头的东西来定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义，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呢，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在某些事情上还没有得胜哦，其实不要去担心那个得胜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接受上帝对我们称义的事情，因为等到称义了以后，你内心里头自然就可以领受上帝的那个恩典了。如果内心里还有这种觉得自己不好不够还不行的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对着上帝的那一个可以说是奖赏是封闭的，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嘛。你知道信是什么就得着什么，你相信自己不配，那你就得不着那一个。但是这个是通过耶稣基督达到的，不是像世界上的人自己来 justify 自己，自己觉得我没有问题，那个没有用的，那是头脑跟心分离的一个，或者灵跟魂分离的一种表现，或者头脑跟心理分离的一个表现。内心里还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头脑上试图在说服自己不是罪人，那个不行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做到啊。然后他底下就讲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上下文可以看到说，其实可以有两个意思啊，其实主要的意思还是指他的门徒，因为底下说嘛，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他在这里是不是上下文还一直在讲属神的那一批人，他自己的那个真正的那些门徒跟随他的那些人，对吧？他又讲到说，这些呢是神给他的，这些变成他的了。所以主耶稣呢为属自己的那些人祷告，对吧？为属自己的人祷告，主耶稣做事情是为着他自己属自己的那些人，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在讲基督跟那些对他的救恩接受领受的这些人的关系啊。另外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衍生的意思啊。当然这里可能不是这直接讲的，但就在约翰福音，当然同一个聚会当中啊，主耶稣讲的，他就讲到圣灵，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说是跟这个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说是一方面神把这些本来是属神的人，今天交给耶稣了，耶稣就跟他们在生命上认同了，对吧？耶稣跟他们在生命上认同了，所以这些人呢是耶稣基督的，也都是神的。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他从父神那里代替这些人领受了，然后今天呢圣灵来，就是把从耶稣基督这里所领受的今天指示告诉给所有给他的那些。所以这一些呢是神的，也是耶稣基督的。当然这里的好消息是什么，也是我们属神的，就是你把这句话结合在一起啊。然后他底下就讲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护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你看没有，他这里一个是讲了他，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了他们，这个保守就保护的意思。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中间有人因着肉体软弱，越靠肉体的越会软弱啊。彼得就会那样子，对吧？彼得会不认主，又想不认主，这是多么严重的罪啊！但是呢，彼得就是在这样子的失败当中，因为他原来是属神的，他今天在肉体的时候失败啊，可以说是 主耶稣都考虑在里头的，考虑在里头的。所以呢，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保守他们，他们信心不会，最终信心不会失去的。这一点我们就开始对我们的一个安慰啊，大家就以前想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是最近在查启示录吗？你要到启示录最后，敌基督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如果不受他的那个印记啊，不拜他的那个像的话，这个哦，就不受那个印记的话，就不能买也不能卖，不能买也不能卖，你咋生计怎么那个啥呢？但所有受他印记的将来都是要那个什么，都是属敌基督的人，将来要到那个硫磺火湖里头去的，永死里头去的。那你想想这个压力多大。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害怕什么，哎呀，最好我不要落到那，不要活在那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因为现在想象自己信心大概也不会那么坚固吧，那万一当时不认主了怎么办呢？对吧？其实啊，真的是神会来保护属他的人，真的，那个信心绝对是 supernatural 的，绝对是 supernatural 的。而那个时候的生活绝对是 supernatural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福音，为什么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的时候，为什么在末后这个真正的福音必须被传出来，不传出来神的百姓都没办法生活的。我们也多么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机会，今天就开始听到福音，今天就开始学习怎么样抵挡撒旦借着我们的肉体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对我们的一些控告呀，对我们的影响。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大卫当他去打哥利亚之前啊，他不是第一次去打仗哦，他第一次上阵，但是他牧羊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会有狮子，就会有熊来。他如果从来没有前面这些操练，让他直接去打哥利亚打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就说是早早的有机会听到福音，早早的就开始学习靠着上帝的恩典得胜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子等着真这个你知道吗，这个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保守他们啊，然后他今天祷告就说是当他离开地上的时候，他把这个工作交给谁了，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神了，交给圣灵了。所以呢，我们又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谁在保护他，是不是是神，是圣灵在保护他呀？主耶稣在地上很危险的，真的有一次人家把他就是那些生气了，他回到自己家乡讲了一些话，人家生气就要把从他那个悬崖上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就走过去了。那些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显然你想一群暴徒要把一个木匠从那个悬崖上推下去，那个如果不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呢，神知道怎么保护属他的人，对吧？而且这里我特别要说，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什么叫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其实我们看看那个什么启示录就很清楚了，这些人身上写着耶稣基督的名，就好像那个什么启示录里头不是他们额上要受印吗？就意思说主耶稣基督在这些人身上盖了一个戳，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的百姓，这是属我的人，这叫主嘛，对吧？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他的。所以今天呢，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是因着耶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然后因着耶稣基督又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今天他把就是他离开世界的时候，离开地上的时候，你就想想主耶稣给父神祷告，父神会不会听？父神一定会听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好像我们还有很多的就是不属神这思想在我们心里头作祟，我们都可以放心了，神知道怎么样保护属他的人，神知道怎么样保护属他的人。他怎么样当时保护耶稣基督， 今天这叫做你所赐给我的名，赐给基督的那个名。就意思说，在上帝看来，这些每一个属神的人跟当他看基督是一模一样的。他当时如何做工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做工在属他的人身上。那这个保护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讲呢，我们需要什么样呢？其实就很简单了，相信嘛，对吧，相信嘛，相信。而这里头相信啊，可以说你越来看重属神的事情越容易相信。如果一个人可以不看重神也能相信啊，他也能够得着这个保护。但只是人呢，我就说这我们人这心就是如此，对不对？你心里看重神呢，你就容易相信他的话；心里不看重神呢，就相信不了他，不容易相信他的话，是不是？所以看重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这个不是上帝保护我们的条件或者什么。上帝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的祷告，替我要来看顾我们，要来保守我们，只是我们看能不能接受这个保护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哦。那底下他说，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个地方啊，主耶稣就连续讲了两遍，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even as I am not of the world. 正如，就意思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不属世界，我们跟他不属世界的那个原因和方式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当然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做成的，对吧？你想耶稣基督怎么不属世界了，他本来就是道，他本来就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不是从堕落的世界来的，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来到这个到了，他到了世界，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他是从神那里来到地上，对吧？他的生命也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他里面的是属神的生命，这世界上的人是堕落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我们也成了这样子的人。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那这段已经也刚才已经讲了，他的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头，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人，他必须是包括灵包括魂，当然更完整的来讲也包括他的身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道成了肉身，对吧？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呢，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永远都，他那个时候都知道他自己真正的生命是哪个道。而因为今天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原来就是属神的，耶稣基督呢只是那个灵，在亚当里头可以说是穿上了错误的衣服，我上次讲的。但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怎么样了？他把这个就改过来了，对吧？他把这个改过来，那一个心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我今天我听见了，我明白了。那这个时候我活在地上的时候，我里面的生命是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说的这个生命啊，是包括灵包括魂，当然这个魂不是指天然的魂，是指在新人里头的这个魂。那这个是不是属这个是不是属世界的？这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今天啊，正是这个原因，你才知道说通过这个救恩啊，耶稣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以叫做 replicate， 对吧？可以在其他的属他的人身上重复了，真的重复了。然后呢，主耶稣他不是讲到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当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个时候不但他以前那个生命叫做道 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今天呢，他里面这个生命就在神那里，他只是 physically 身体上在这个地上，但他里面的生命从来跟神都联合在一起。那同样这件事情今天也可以发生在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对吧？我们里面的生命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可以看福音书里才可以看到，说这就叫做我们说看福音书的时候，你才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新人是怎么一回事。福音书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描述，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道还活在这个肉身里头，道还活在肉身里，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里面的生命从耶稣基督那里已经彻底的得到改变，只是今天这个肉身，知道吗？还是这个原来受的这个软弱的这个肉身。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所表现的启示啊，我们如果仔仔细细读，岂不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我们该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吗？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底下就讲到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Sanctify them by your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Sanctify 这个成圣，把他们分别出来。你看没有，今天啊，你就想想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的彻底程度吧。我们刚才已经在反复在讲这个彻底程度，就说是把那些本来属神的人今天能够带回到神那里面，他们本来跟神可以说里面的生命没有跟在亚当里没有选择跟上帝去合一，耶稣基督让他合一了，他们里面的灵与魂是分开的，所以里面原来的在亚当里头的人灵里头的生命不能够彻底的释放出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灵里的生命都没有彻底的释放出来，倒空了自己。他为什么要倒空自己？就是为了替我们去领受，是不是？把灵里头的跟上帝合一的那个来领受。他在地上一直就在做这个工作，但什么时候彻底把这个工作做成了？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彻底把这个工作做成了。所以今天啊，耶稣基督把他所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完了，这就为什么他要坐在父神的右边，做完了。那今天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这就是这句话，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今天 sanctify them by your truth， 今天就是如果把这个 truth 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就是福音了，就是把事情的真相今天不断地告诉属神的人，以至于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真正是谁。你知道有一种疾病啊，叫做失忆症。失忆症就是说是他其实他的原来是谁，怎么样怎么样，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东西一直这已经发生，这是事实啊。但失忆症的特点就是说，一旦你失去那个记忆，那个事实就不能跟你发生关系了。就是你那个本来真的你真的经历过那些事情，但你不能跟他发生关系，不能够让那一个事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发挥功效。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失忆了，他忘记他爸爸妈妈了，他今天就是生活在那个家里头，他没有办法享受跟爸爸妈妈的那一个 fellowship 那个关系吧，对吧？那什么时候可以享受了呢？当他记忆恢复的时候。所以今天所说的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是通过圣灵的启示，把神就是把基督做成的工作，我们在基督里原来是谁，一直的就启示给我们。所以今天呢，如果明白基督做的这个工作的彻底程度啊，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把后面这个工作当做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确实要追求求神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子。 但是如果在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耶稣基督做的那工作彻底的程度啊，我们今天借求启示的时候，对启示的领，就是那个认识呢，就会有个偏差，就会觉着通过这个启示好像才把工作做成了。其实那个工作是做成了，今天启示就是告诉你，启示本来的意思就是说，那好像一个东西被盖着，今天启示就把这就揭开，告诉你那是什么。那个东西实实在在都已经完完全全在那里做好，所以如果明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容易上撒旦的当。我们对这些东西有个，就说是很多时候对这上面，在这上面不是说困惑吗？困惑就是因为我们把实体当作虚幻的，把虚幻的当作实体，然后试图去解决那个虚幻的那个东西的问题，这个就是中了计了。你要想啊，当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之前，哪一个是实在的？他们里面像神的那个生命是实在的，还是不像神的生命是实在的？不像神的生命都不存在，还不是说实在的都不存在，但因着他们相信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们把这个生命给造了出来。当然他们跟撒旦配合造出这么一个生命来，对吧？所以你就明白说，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也是一样的，就是把虚幻的今天当作实在的，实在的当作虚幻的。如果一旦犯了这个错误，再想去解决，那就叫做律法的方法了，那就叫做属肉体的方法，越解决问题就越大。因为你越解决，就好像那个亚当夏娃的特点，他们一开始不像神啊，当他们开始相信的时候，他们里头就多了惧怕和羞耻。但是他们还活900多年呢，但接下来啊，人就越来越相信，越来试图去一直就延续这个方法去解决，后来的就越来越活越短，罪恶就越来越多。所以你看没有，今天这个东西会放大的，就是会 magnify amplify 叫做 amplify， 对不对？会放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感谢主，正是因着对福音有所认识啊，我们才开始对这个人到底怎么一回事有个概念。然后底下我们来看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句话呢，可以跟说他们如何不同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的。今天被差出去啊，你就想主耶稣基督被差到世上的时候，他是里面可以说是叫，如果叫英文叫做fully equipped。就上帝差他去啊，把神的生命，把圣灵的恩膏给他，这叫 fully equipped， 该有的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他都有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并不是没有这些武器的。今天啊，就我们不是这系列起名叫锦囊妙计啊，我发现现在才开始讲锦囊妙计，刚才都是这个铺垫吧。啊，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了，就是这个其实还是跟延续前面一直所讲的一个 point。 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句话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就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教会我们就当时讨论过这个词有点奇怪，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难道耶稣基督没有分别为圣吗？就以前没有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单单就 set aside 嘛，对吧？单独分别出来为一个专门的一个原因，那难道他以前没有单单属神吗？还什么意思，对吧？什么叫做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就是目的是什么？他分别为圣，目的是让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个是我今天真正想讲的这一个 point 啊，真正想讲的这想讲的一个这个 point 啊，就是说主耶稣为属他的那些人，前后不都一直在讲这些人吗？自己分别为圣这个词呢，他说 I sanctify myself， 在这里头可以说是这样子来，换句话说，我让自己活着就为一件事情，可以这么说吧，叫 I set aside。 他而且 I set aside for, set myself aside， 我让自己 就为一个目的，是什么？ For their sakes。 哇，这句话不得了。我们会想到说，主耶稣基督啊，他活着全部是为神，这个绝对是对的。等会我们要把这个讲，但他在这里讲什么？可是我活着是为了他们，对吧？目的是什么？这样子他们才能够被这个真理，被这个真相，被耶稣基督自己才能够那个 sanctify， 才能够让他们达到神要他们达到的那个唯一的那个旨意，真正的那个旨意，对吧？上帝那个心意。所以呢，他说这句话跟他为神而活，完全为神而活一点没有冲突。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圣经里头用过好多次这个词，叫做神所立的基督。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这应该是西面吧，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就上帝啊，你看立的，就意思说本来比如说没有这么一个，好像本来没有这么一个神专门设立创立，对吧？立了这么一个基督。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在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的时候，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神所设立的基督。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故此以色列家全家当确实的知道，这是彼得当时讲到在五旬节以后讲到的内容，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这里头圣经都很清楚的讲到，基督之所以，就是基督是上帝可以说是专门设立的，那专门设立就是有他特别的目的在那里头吧，专门设立了基督。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啊，他道成肉身然后死里复活，可以说是真真才成为这一位，他以前一直都存在，他以前叫做道，他以前叫做道，他又是神，对吧？他又是神。但是基督呢，对不对？ The anointed one， 这个是因着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才取得的这么一个身份的，他取得的这么一个身份。这里就说神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位，这用来跟耶稣基督啊，他这里头他已经开始讲了，神设立他是为什么？为他们的缘故，为属神的那个缘故。然后底下你来看这句话啊，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谓认为使者，使者是他在这里我记得是这个 apostle 是使徒，他的意思什么？ apostle 就是被拆出去的，他是从神那里被拆出去成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意思就是说什么？上帝设立耶稣基督有一个目的，主耶稣活着，他就是要达到上帝设立他的那个目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全心爱神啊？你不能说爱神，但是却不达到，不去做他交给你的工作吧？所以他说他敬忠。你知道，当时有一次我自己在读那个什么希伯来书的时候，我是早上灵修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当时就这个敬忠这个词，耶稣基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然后他底下说什么他其实他讲到建造的如同摩西在他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看到没有？神设立耶稣基督让他来建造这个房屋，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就是那个房屋。所以今天到底这个救恩，这个今天成圣的工作到底是谁在做？是基督在做吧。我固然也需要去追求，我固然去需要去看重神，我固然要去愿意舍弃肉体，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工作都不能放在基督之前。什么时候把这些自己的追求放在基督的之前了，我们就是陷入在律法当中了。 我们就忘了我们所做一切的是建立在他这个基础之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讲到说敬忠啊，敬忠就意思说上帝设立耶稣基督让他要做成的事情，耶稣基督一定要做成的。神要让我们成圣，耶稣基督要做成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成？你先想想，耶稣基督今天他其实当我们明白我们重生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今天就活在我们里面。今天所有我们经历到的上帝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想着是我追求我努力我最后我突然明白了，这是我们天然人理解问题的一个偏差。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是从自我为中心这么想出去，而没有想到说每一个工作都是耶稣基督在里面尽忠，他在那里做做做，有一天好不容易我们让他做了，然后我们就经历到上帝的这个工作了。但是我们又把这个荣耀窃取了，就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做的，我追求我怎么样。但是我如果只要这么去做，过后带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当你继续靠自己肉体努力的时候，你发现经历不到了，甚至以前经历到的就脱离了。这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是基督在这里尽忠。如果明白是基督在这里尽忠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安息了。所以今天你看没有，这个成圣是谁在做？成圣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以及圣灵在做。我们还是要进入他的工作，对吧？所以这就是说我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再来看圣经里描述的啊，这句话我觉得更加直接。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教会，你看没有？为教会，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是，他说是 And he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and gave him to be head over all things to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To the church. 就在这里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了。但以弗所书里头不是讲到说他神让他超过了一切所造的，甚至包括天上执政掌权的那些，对吧？都让这些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属神的人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自然就在我们的脚下。而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神设立，就是神设立他所达到的。但这个 to the church 啊，就说好像呢，还不太容易。中文其实已经翻译的不错了，为教会。就上帝设立让耶稣基督有那样子的身份，那个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说，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为着属他的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翻译啊，这个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个翻译的是什么？ God has put all thing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and has made him head over all things 什么？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urch， 这翻译的比较直接吧。For the benefit of church， 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哇，神设立耶稣基督，真的是为了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好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为什么把有些东西要给耶稣？为什么要把上帝的那个荣耀，就是当圣经上说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接下来就讲什么？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不是就解释了耶稣基督说我自己分别为圣，他活着是为教会，他活着是为教会。当然他活着为教会并不跟他活着是向神活着，他怎么样能够向教活着为教会，就是因为他全心的向神活着。这是真正的那个敬拜，耶稣基督代替人在上帝那里全心的爱他，遵行他一切的旨意。但在上帝的这个旨意里头，其中一个是不是其中一个对着这个世界这方面，刚才是指他跟神的那个关系，今天对着就会好像转过身来，这就是为了属他的人，这叫 为了属他的人啊，为了属他的人。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容易明白说，神给耶稣基督的确实是给我们的，确实是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给他，就是为了给我们。其实不单是在他的例子上是这样子啊，大家如果去看保罗的书信，曾经保罗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概念，他就说神把那个他说赐恩给我们好怎么样分享，好给你们分享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原话有点记不清楚了。他那个概念就是说，上帝把这个恩典给我，作为他是使徒给了我，而那个恩典本来是给你的，你们的，所以我今天把这个福音要传给你们，但是本来是通过保罗作为一个渠道，但那目的是要给他们的，对吧？给他们的。正是这个原因，保罗才可以说欠福音的债，是不是欠福音的债？因为本来是给他所服侍的那些人的。所以你知道上帝啊，真的，我就说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你就想叫 perfect， 真的叫 perfect， 神是多么好，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神也不是一个只爱我个人而已。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给我们那些恩典，不单是给我们，就他给基督的，不单是给基督，是通过基督要给我们的。同样给我们的恩典也不光是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时候，同时今天也要让我们成为恩典的这个渠道。他有一些给了其他人的，必须要通过我去给他们的。真的，这是上帝所设立的。那这个好不好？其实真好。人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就算你再 perfect， 其实也还是很无聊的。但是人如果今天啊，他可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爱与被爱的这么一个关系嘛。人不能只是被爱，这达不到这个爱的这个效果的，真的达不到爱的那个效果的。人必须被爱，在我们在这里，因着神，我们可以被爱。然后也可以去爱，才可以的，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这里这句话，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这里头也把这个概念讲了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他这里讲到保养顾惜，你看没有？这里是不是再次强调这个概念？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主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所领受的，他今天又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叫做 nourish and cherish， 把他所领受的，可以说从神那里头的营养，对吧？生命、恩典、祝福给了我们，这样就叫做珍惜我们。对吧？这样就要珍惜我们。然后底下说什么？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头的父母是指谁？父母就是指神啊，对吧？你可以说神、圣灵都可以，但就是指神啊，对吧？耶稣基督为了这个缘故，为了这个目的，这跟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我活着就是一个目的。他所说我被设立成为基督，要道本来是神，是没有形状的吧？但最后道成了肉身，然后最后死里复活，你知道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成为什么了？永永远远成为人了，永永远远的成为人了。他当时离开父神，这叫道成肉身，这是不是叫离开父母呀？与妻子联合，你看没有，在这里还不讲的妻子与他联合，这讲的耶稣基督主动的一个工作，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不是在十字架上发生？就十字架死里复活，十字架是跟我们那个肉身联合了，对吧？担当了我们的罪嘛。但是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让我们在新人里头联合了，造了一个新人。他整个当时要做这个事情，对吧？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 为了前面说他怎么样才能够保养顾惜我们呢？他必须离开神，与我们来认同，然后又与我们认同是在十字架上，然后经过什么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从那里所领受的就可以给我们了，这就可以保养顾惜我们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保养顾惜我们了，因为成为一体了嘛，成为一体了。那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已经发生了。今天对我们来讲，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岂不是就好像夏娃从亚当的肋骨里头取出来，亚当沉睡就是象征的耶稣基督的死嘛，对吧？然后又醒过来就是复活了嘛。这个时候夏娃已经产生了，他里面的生命就是亚当里面的生命。当亚当看见他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需要做什么选择？夏娃唯一所要做的选择就是愿意了，是吧？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就是愿意，愿意跟亚当去合一。今天就是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听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合一已经发生了，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今天特别要讲的这个真的锦囊妙计，直到耶稣基督啊，今天他坐在父神右边，他作为一个人坐在父神右边，他为什么要有他所有的肢体？都是为我们的缘故。不但如此啊，神在这里还有这样子的，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是啊，上帝呢，我前面其实提过这个概念，今天只是把它串在一起。上帝如果要想灭撒旦哦，真的就像拍死一个蚊子或者苍蝇一样，就把它灭掉了，对吧？但是呢，上帝却要什么？上帝在这个计划里头，却要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在这里头，以弗所书讲到说，使众人都，你看，还是从头来读吧。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这测不透的吩咐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这讲到的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福音、基督的身份、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奥秘就讲到是基督要活在所有属他的人里头，不单通过这些活在这里头，而且这个生命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词叫延展无限，还要延展到所有的受造之物里头，是吧？所有的受造之物能够从神那里领受，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活在这个全部的，我说的这个教会里头，通生命通过他们释放出来。然后底下还说什么，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知道耶稣基督啊，当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升天之前说过一句话，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交给我了。如果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去强行的夺着这个权柄啊，他完全可以把撒旦就像真的就像神把他拍死一个苍蝇一样的就结束掉了。但如果他那样子做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有机会来选择来作为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选择要不要跟他一同作王。我们就没有机会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生命我自己亲自去体会与他的同死与同复活。总之来讲，这那就只是他自己得着了这个了，对吧？他今天就是把这个交给我们，而且呢，耶稣基督也做了一件上帝所要做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事情就喜欢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为要借着教会 借着这些他所拯救的人，借着我们这些人，让神知道神的这智慧远超过撒旦的那个诡计。撒旦真的是很，真的是明白上帝造人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相信一个话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最终又怎么样来借着这个就把夏娃真的 perfect 的人给骗了。哇，你说这个也是真的是很聪明的啊。但是神有更大的聪明，今天还要借着教会做。反正他这个教会做，当我们今天听的时候，我们都明白在这里头征战得胜啊，不是说我自己直接跟撒旦去打仗的，而是告诉我神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早已经废掉了那个掌死权的。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去跟他直接去打，不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就等于说到肉体里去打，如果去到肉体里去打必败无疑。但如果在基督里头，我们就知道神说，圣经上说感谢神常率我们在基督里头夸胜。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那么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成就何等大的救恩，而且你设立耶稣基督真的就是为属你的儿女，真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在耶稣基督身上都为他们预备了位置，你给耶稣基督的恩典，给耶稣基督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所以正是这样子，你才让以色列人他们不可挪移那个古人所立下来的那个地界，因为我们在主里头，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份，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像大卫所说的啊，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预备好的。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